三美国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习近平的一项大战略要烂美立，为二十大铺路，分赃会启动。党代会前 A 股止跌五升，沪指破三千。大陆客大买韩国房，占外国买家逾六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共来讲是大战略，但专家分析，伴随全球经济放缓和清零政策打击，中共地方政府资金链断流，中共的一带一路走向烂尾已成必然。IMF 近期不断收拾中国的一带一路烂账，目前要求 IMF 理清债务，避免金援的钱被拿去还中国债务的声浪越来越高。怕拿不到 IMF 等国际组织金援，加上担忧 IMF 查账，包括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已经暂停甚至取消了。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穷国陆续爆发债务违约，中共盟友巴基斯坦因世纪洪灾财务状况急剧恶化， IMF 等国际组织紧急出手援助，并敦促债权国协助债务重组。而那些一带一路参与国担心违约时难以获得国际援助。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副教授 Benjamin Button 直言，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前赴后继签署投资项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马来西亚在2016年所签署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很多都暂停，然后甚至取消了。根据世界银行去年报告，中国已成为中低收入国家最大债权人，直至2020年底，这些国家积欠中国的债务为1700亿美元，是2011年的三倍多。根据日经亚洲转导，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资龙头企业，因为中国房地产业信贷紧缩而遭遇沉重打击。在中共激进投资政策的驱使下，中交集团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截至6月底，其债务总额在过去5年内翻了一倍，已达到人民币 1.84 兆元。面对还贷违约风险的不断加大，中共已经开始放缓对外贷款。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表示，自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共大约投入了1兆美元的资金。从发改委所发布的消息中可以发现，近来方向出现改变，例如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的优先事项等。刘孟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共来讲是大战略，除了中央政府之外，还要地方政府配合推动，但是现在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他觉得最致命的问题是美元不断地升值，如果1兆美元资金注入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贷款基础都是以美元计价，即使美元没有升值，还款都已经很困难。现在美元升值，其实问题就很大了。美联社7月报道，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边缘，包括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老挝、缅甸、土耳其、津巴布韦和黎巴嫩。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美经济学者程晓龙说，这些债务问题往往与中共的腐败输出有关。他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在各个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走的是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工程项目贿赂先行。当外国贪官被中共贪官收买，结果就是一屁股烂债，中共投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十有八九都是这种结局。报道说，伴随全球经济放缓和清零政策打击，中共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资金链断流，房地产市场泡沫正裂解，中共的一带一路走向烂尾已成必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名美国人荣获。瑞典科学院10月10号表示，美联储前主席本柏南克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杜格拉斯·戴蒙德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教授菲利普·戴维格等美国学者，因研究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获得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委员会说，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中作用的理解，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并表明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至关重要。他们补充说，这个在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疫情期间是无价的。柏林奇在2000年左右提出大节制理论，指出传统商业周期在近几十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性提高，使得宏观经济即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力减弱，全球经济出现不宜振兴的缓步衰退。针对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柏林克今年6月曾表示，美联储实现软着陆的几率很高，他预估将会看到美国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降温，且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或者是温和衰退。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这次获奖的三位的研究针对的是经济与金融危机，包括经济大萧条时代的货币政策以及如何认识银行挤兑风波。目前世界经济隐隐约约感觉到新的金融风暴蠢蠢欲动，欧洲版的雷曼时刻可能要来临，所以对于这类研究就格外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在于金融体系的稳定，而金融体系的基础在于市场信心。如果出现了集体焦虑，这样自我实现的预言亦会在银行挤兑还有经济萧条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时事评论员秦鹏对希望之声话，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伯南克得奖的这个原因是表彰呢他对大萧条解决方案的研究，包括所谓叫金融加速器的这样的一些个理论。也就是说大家看得到的话呢，在这个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他呢就推出来这个量化宽松，就 QE。那么呢，确实当时是把整个美国经济，把全球经济都带入了一个这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状态当中，并没有出现呢，就是金融危机之后，那么很多国家的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这大萧条或者全球的一过度混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样的这是他的一个这被认为的一个经济的贡献。当然对于伯南克这一次得奖呢，我看到其实也有很多争论，甚至的话呢觉得这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大笑话。原因的话呢，当然也跟次的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有关系的。一个呢就是认为说伯南克当时他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特别是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过度投资是没有预见到，而且后来的这个处置不力。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认为他的这样的一个 QE 的量化宽松的政策的使用的幅度过大，短期内呢，他大家的有效性是被认可的，但是呢，长期来看呢，他对经济是弊大于利。比如现在呢，就是说对于新一轮的美元在持续的加息，未来的危害就是企业会增加很多倒闭，甚至的话带来经济这种衰退。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因素了，背后呢就是加息只是一个表象，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元低利率十几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在全球的这种过度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资金的全球流动，这就导致呢说全球的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流动性过剩，很多的这种公司和国家就过度的借债，其实也就是导致呢说现在它当然就是因为过度借债导致对利率受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能力它就不够。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其实跟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扩大的放出这种美元，放出整个这种资金，它其实是有关系的，跟 QE 的这个当时的扩表量化宽松是有关系的。所以的话呢，这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一次受伯南克受争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层正展开连续4日的19届七中全会， 分析认为习近平连任已成定局，但过程一定有交易，走过场的分赃会正式启动。10月10日，中共党校新华网头条报道标题为减负真效重实干，担当尽责开新篇。超过5000字的内容综述了19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基层减轻负担，用意极为明显。正召开的7中全会9日开始，新华网只作出极简短报道，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向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章程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这个是中共20大前的最后一个筹备会议，因为会议内容并不公开，坊间舆论不少观察及议论。资深时事评论员蓝述表示，7中全会最主要是为20大人事安排铺路，及对习近平第二任期的政绩作一个总结性归纳。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从今年下半年及前一段时间习近平的活动状况来观察，党内高层和党内各派已对习近平第二任的评价做了妥协，已在内部达成一致，基本上至少不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连任，就是习近平已经拿到了他想拿到的。换句话说，习近平无论是在党内高层对他第二任的评价、他的连任以及20大的人事安排已经准备就绪。按照惯例，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会纳入主席团常委。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认为，这一届7中全会将继承18大的格局，不会有大变动，即现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常委列在前面，老政治局常委在后面，退了休了靠边站，已经形成定式了。李元华向希望之声分析，习近平还未达到绝对权威、绝对拥护，在会上亦不会有人明着的去反对他，但一定有反对的声音，或者同他底下有交易，这个一定有。习近平就想维护自己那个权利，他其实走错一步棋，他同这些人勾兑，在私底下交易，从上一届开始就变成了这个路数了。同18大时那个习近平已经不一样，那时大家还寄希望他反腐有什么动作，他们其实就是没有信仰的一班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就好像一个犯罪团伙。习近平想3连任甚至是终身制，其他人肯定是同意他连任，但你亦要保证我怎样怎样，他们一定有这些交易，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分赃，官场会议就是分赃会。蓝述亦认为，目前中共党内其他派系无法挑战习近平，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就是军队、公安和宣传部门，他都牢牢地握在手中，所以7中全会他本身亦就是一个走过场。10月10日是中共11场假期后股市第一日开盘，沪指、深成指、创业板3大股指齐跌，其中沪指跌破了3000点关口，沪深两市有3977家股票下跌，平盘的有108家，这个是近30年来第一次在中共党代会前 A 股止跌不升。分析指出，这个反映市场不看好中共20大后的中国经济。中国各大股市指数周一走低，美国公开芯片出口管制后，科技股开盘遭重挫，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巨头的股价纷纷下跌。衡量中国半导体企业的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指数暴跌近6%，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下跌3.6%，中美半导体的股价暴跌了超过17%，北方华创在周一开盘时下跌10%，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暴跌25%，创7年来最大跌幅。港股方面，周一开盘时，中芯国际跌幅高达5.2%，华虹半导体暴跌10%。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将应对华为的制裁工具，抗及整个中国半导体业，中国晶片业将承受与华为一样的痛苦。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专家吉姆·刘易斯认为，这个将使中国倒退数年。华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吴思浩说，讲轻一点，中国公司基本上是回到了石器时代。分析指出，市场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势将连任，动态清零持续，加上美国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措施，都让市场普遍不看好二十大后中国经济。韩国政府10号首次发布外国人在国内购买房地产的相关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大陆人是韩国公寓自2015年来最主要的外国买家，超过六成。据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报告，在2015年1月至今年8月间，大陆人购买的韩国公寓数量总计18465户，占同一期间外国人购买的韩国公寓总数的 62%， 其次是美国人购买5855户，占外国客购买的 19.6%。 这份报告是韩国政府首次针对外国人购买的国内房产数量发布官方数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